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就是站立侍奉就一定讨神喜悦吗？这是因为张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亲爱的真儿、木星老师，你们好，我是馒头忠实的听众，收听节目啊已经有多年了，受益良多，感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今天写信啊，是想向你们请教一个关于敬拜的时候接待人员是否应该全程站立的问题。我所在的教会呢，每个主日7:30到8:00呢是同工祷告的时间，8:00到9:00呢是会众读经和赞美的时间。期间呢，接待人员在教会的大门口、圣殿的门口以及圣殿内的相关位置接待来敬拜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并且引导安排座位。9:00开始正式的敬拜。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接待人员从9:00就开始要入座敬拜。敬拜的过程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近的同工就要马上过去处理。那今年呢，我们的牧师啊去别的教会讲道，哎，发现人家那个教会的接待同工啊全程站立侍奉，所以回来之后啊要求我们自己教会的接待同工也要全程站立，方便观察到突发事件，便于处理。这样的话呢，接待同工就需要从8:00一直站到10:00，至少2个小时，甚至是2.5个小时。践行之后啊，同工反馈就是站的时间长，腿疼，而且站着记笔记啊不方便。于是就有同工呢向牧师反馈，牧师的答复是：你们为主站2个小时都不能，还能为主做啥？所以啊，就继续站立侍奉。上一个主日啊，有一个同工因为站的时间长了，就有点晕，蹲在地上半天才缓过来。接待组的2名同工啊，已经都是60多岁了。其中有一个人说站的脚后跟疼，其他的人呢虽然没有说啥，但是能够感觉到大家都比较的疲惫。接待组长啊说他会向牧师反馈，不清楚牧师是怎么回复的。总之啊，组长在微信群里发信息，让大家站立接待，接受挑战，鼓励大家相互带导，相互参服，为主做工。我想请教的就是，站立服侍是有圣经依据的吗？这样做就能够表达我们更爱主吗？站着敬拜就更敬虔，更讨神喜悦吗？为主吃苦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没苦找苦吃啊。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解答，感谢你们。
谢谢亲爱的张姐妹，这样一封真实的让真儿觉得有点扎心有点心疼的信件哈。首先我要非常肯定直接的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不是的，接待侍奉不等于一定要站立，更不等于说站着侍奉才爱主，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对属灵的曲解。我相信你的牧者呢有不同的看法和看见，但是首先我们千万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就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没有任何一种外在的形式可以来等同于爱主的标准。任何时候我们躺着、坐着、起来、行走、睡着，我们都可以一种敬拜的生命去侍奉他。圣经衡量侍奉从来都不是看姿势，从来都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内心。所以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无论你站着、坐着、走动、躺着、微笑、说话、哭泣，都可以表达你全然的对神的敬畏和敬拜。所以绝对不可以拿站着侍奉作为一种属灵的等级的表达，说你只有站着才是对神的一种敬虔，非常忠心的侍奉态度。
那不应该跪着吗？你就更敬虔嘛，对吧？牧者怎么不要求大家全部都跪着？
我觉得牧者应该自己先跪下。任何一个牧者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我希望这位牧者不要把自己负不了的恶强加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是，
如果连我们站讲台那1个小时都不够，那应该不站讲台的时候我们就跪着，要不就是你就趴着，要不你也站着，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一个完全属灵的领袖的榜样。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要要求已经60多岁的长辈做接待的工作他需要全程站立。我认为这实在是没有恩典，这完全陷入一种律法主义的捆绑当中。但是有没有可能 另外一间教会他以站立表达自己的殷勤，有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去论断，但是别人并没有说只有这样才是属灵的。首先我们要坚决地抵制任何的教会以外在的形式来要求弟兄姐妹表达自己属灵的敬虔。任何外在的动作成为爱主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他就已经很接近法利赛人的标准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其实接待的本质根本不是站立，而是像木星妹所说的，你跪下来屈膝洗脚的一个心态才是真正接待和服侍的心态。所以我们里面是跪着的状态，根本不在乎你外面是站着是坐着。万一这个弟兄姐妹根本就是个残疾人，他根本就站不起来呢，他坐在他的轮椅上，他坐在教会的门口，天天的以笑容去接待人、爱人、欢迎人进入神的家，这是否也是一个最敬虔的榜样呢？
是。
所以今天我们千万千万要明白接待的核心是什么，它绝对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内在敞开了膀臂欢迎人回到神的家，让人有被看见、被听见、被欢迎、被接纳、被安顿的这一种心情，和被尊重、被完全肯定的欢迎回家的状态。所以无论你是站着迎接，还是坐着笑脸相迎，甚至跪下来为一位长辈去细细他的鞋带，或者跪下来为一个小小的孩子整整他的衣帽，这都是我们爱的表达。但是如果这位接待的长辈已经60多岁了，恐怕牧者说，老人家你要不要坐一下，现在没有人了，你坐一下休息一下，表达我们是一家人里面的真正的爱的关怀。千万千万不要把站立变成是一种爱主的衡量，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狭隘也太无知了。
这日光之下无心事，哥罗西书在2章20到23节，保罗就已经针对这样的事情有教导了。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所谓的这些形式主义并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敬拜，因为真正的敬拜是从心灵和诚实发出的。那保罗也在这里说了，你这苦待己身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宗教，包括我们在基督教的一些支派当中，也有这种苦待己身的方式啊，鞭打自己啊，然后把自己放在旷野里面啊，就是修道士啊，
中世纪的修士，
对对对，也有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方式不是得救的根本的时候，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我们还要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前进还是后退呢？
是，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曾经分享过，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位接待的老奶奶哈，因为她真的是年事已高，我觉得她至少可能有90多岁了。她每一次在接待的时候，身体几乎佝偻到90度的弯曲，她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平视每一个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她身体要倚靠助推器，所以她没有办法拿手给大家发当天的福音的单子哈。但是每一次他站在那里，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因为这是一个服侍到老到终结的生命的榜样。他没有做什么，他甚至都没有办法抬头微笑说 welcome 欢迎大家，但是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在那一刻燃起的是对神巨大的感恩，包括对生命的敬畏。所以弟兄姐妹，接待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它并不是一个要表忠心的仪式哈，在某个旗子底下宣誓是吧，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让我们真正的看到生命的榜样，生命的爱的接纳，生命的一种真正的欢迎，像主耶稣欢迎他的孩子回家一样。当我读到这位张姐妹来信的时候，我自己心中有一个特别大的疼痛感哈，这种疼痛感是来自于，因为我们牧者有的时候在对于一些不管是教会的规条也好，或者说真理的规定也好的模糊，导致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不是释放，反而是一个重担。
所以今天呢，我们针对张姐妹所提出来这个教会的情况啊，珍儿想提一个潜在的危险，让所有的馒头的听众呢得到一个警戒，就是 真正的危险不在乎你站或者不站，你怎么去侍奉，怎么去欢迎人，而是当教会用外在的行为来做一种属灵的绑架的时候，这就非常的危险了。
是，
无论是牧者要求会众，还是会众要求牧者，或者我们彼此要求，甚至有些时候父母要求儿女，或者是儿女要求父母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就像哥罗西书刚刚牧心妹所念的，当任何的这些规条捆绑我们，却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的时候，它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外在可能站得笔直，可能表现出金钱来，但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各种纷争论断苦毒，我们里面没有允许福音的大能翻转我们，我们里面还是躺平的状态。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站得多高，让人觉得你的属灵的位置有多高，都是毫无功用的，
是
在神面前还是趴着的，像一条虫。所以呢，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说究竟哪一个生命状态更容易让我们贴近基督？耶稣基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心柔和谦卑。那今天我想，无论是做牧者还是弟兄姐妹的，当我们没有办法让对方亲近我们的时候，感受到那个柔和谦卑的灵，就表示说我们离基督的形象非常的远。所以今天以这个作为标准来衡量，当我们教会生活带给人的是压迫感，是要求，是律法主义，而不是一种欢欣快乐的自由和属灵里面的相通，那很有可能我们因为某一个制度、某一个文化、某一个规条，已经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活在福音里，而是活在律法主义里了。这个呢，是真儿非常的鼓励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危险。因为这个危险有可能是集体性的、教会性的，也有可能是我们个人生命落入到一个盲区，我们自己看不到的。当我们纠结着在某一个点上，然后就认为对方是异端谬论或者不属灵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立刻陷入到这个危险当中。比如说这位姐妹，当你听到我们这期馒头对话，你不要立刻去批判你的牧者，因为牧者或许这一刻他只是想说，哇，另外一个教会真的非常敬虔，弟兄姐妹爱主的心非常的值得我们效法，他可能抓住了他们敬虔外在的表达，希望弟兄姐妹去效法，但是却不知道说，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一个修复。很有可能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话，也许我们这一刻说，如果我能做到，我就要去做，但如果我不能做到，我不要要求别人去做。只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才是正确的，在教会当中肢体当中的一个互动。所以今天不要拿这一期馒头的对话成为彼此攻击的标准答案，而是来检视我们内心，究竟我对神的敬拜和对弟兄姐妹的爱是真实的从内心发出的，还是外在的仪式？
属灵绑架或者是属灵 PUA 其实是破坏教会合一、弟兄姐妹合一的一个非常大的隐患，而这个隐患又常常是潜移默化的长时间所带出来的一个恶果。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是牧者还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迫切的为教会祷告，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堵住这些破口，只有圣灵亲自的在我们中间去做那柔和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口上不是抱怨、不是论断、不是纷争，而是祷告祈求，愿主赐下的真正的合一。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